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晚安。我们今天进入到星期三第二天的学习跟分享。那首先我们一起来低头默祷。阿们。奉主耶稣的圣名开始我们今天星期三晚上一起的学习。首先让我们起立唱诗来赞美神，第416首。416首。要一起来共同的祷告，来求圣灵加添我们的力量。那让我们在今天的学习里面也一样的借着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呢，开启我们许多的心窍，在圣灵里面得到许多的安慰跟感动。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刚才一起颂赞神的诗歌是416首，你可情愿。这首诗歌我非常喜欢，因为我记得在20年前的时候，我第一次学习这首诗歌是一位同工教我的。那为什么唱这首诗歌会让我有很多的想法跟感觉感动呢？因为这位同工现在已经没有在服侍主的行列上面。那有时候我们看到人生的事情，我们很容易很激动的告诉耶稣说，主啊，我要跟随你，主啊，我要爱你。可是主耶稣用很奇妙的一件事情来考验我们，就是时间。因为天父真神他没有时间的限制，可是呢，天父真神却把时间给了我们人类。那人类就要依照时间的前进跟时间的转变，季节的变化，一段一段的考验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意志力。 那今天我们因为要来谈童工，就会让我想到许多以前的童工。虽然我们在座有许多的长辈可能看得比我们更多，那我们在自己的年龄的这个阶段里面呢，稍微已经感受到一些了，就是我们的童工们有时候是在一个激昂的慷慨的这种情操里面跟随耶稣走，然后呢在跟随耶稣一段日子之后，就发现说，诶，我身边的人原来都不可爱，诶，原来这个组织也不是这么完美，就慢慢的决定说啊，歪意啊，歪圣啊，就退出了服事的行列。那弟兄姐妹，我亲爱的同工们，我们今天因为要来谈同工，所以我们一定要想这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今天之所以还在服事的行列，因为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老师，所以我们只针对老师。所以老师们，你们觉得老师们昨天我们谈到的第一课是说我们爱耶稣，所以我们进入了喂养小羊的行列嘛，这是昨天的主题，所以我就把它复习，我们写在黑板上。那我亲爱的同工老师们，我们因为爱，所以我们做这个喂养小羊的动作，我们去做教导的工作。那么有没有一个可能性，反过来想，就是我们今天不再喂养小羊，有没有可能性是我们因为不是那么爱耶稣了？想一想这个问题，就是说因为教导喂养这件事情是一个非常直接而非常明确写在圣经里面的一句话。那所有当宗教教育教员的老师们，当你们第一天进入到教职的行列的时候，一定有受过训练，就是我们的传道工人一定有提到约翰福音那一段21章的这个分享跟勉励，鼓励我们要往下走。可是因为时间会考验着我们每个人的心，我们的爱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的意志力等等，那所以呢，我们只是说反推一个问题，就是我今天不再喂养，有没有一个可能性是我没有那么的爱耶稣？我没有直接的答案，我只是想我们一起要去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在现在很多的地方跟许多的同工接触，在不同的国家遇到的这些老师们，老师们有一些会真的告诉我说，我最多就是做5年，做5年。那有一些会告诉我说，啊，就没人啊，那所以我只好出来做。然后还有一种就是说，做做看，看看。那我就想，看什么？是看业绩比较好吗？还是看学生比较乖吗？就是看什么哈。因此你有没有发现说，人在投入一个工作的时候，先不要讲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它有一个天性的东西，就是心理的状态，就是我们要看到结果。人没有办法努力不看到结果，那是戆人哈，也是一种人啊。但是应该是我们会觉得，怎么那么傻这样子哈。所以我们第一个要想到，人有一个本性，人就是投入，然后要看结果。那真理就是我们的前辈耶稣基督也好，我们的这些使徒教训也好，在圣经里面给我们一直的勉励一件事情因为深深的知道我们一投入就想要看结果嘛，所以耶稣基督很早的时候就一直在跟我们讲这件事情，他知道不容易做，不容易做，所以他一直的示范他自己给我们看说，你们要靠着耶稣往前走，往前走。因为主耶稣怎么样，主耶稣他曾经在马太福音那边邀请我们每一个人说，你们可以学我的样式吗？就是耶稣自己这样讲啦那于是乎我们旁边的学生门徒们就会想说，学什么呢？那就是说学他的温柔跟学他的谦卑。他讲的很简单两个大的事情，一个是温柔，一个是谦卑，然后负我的轭。他说这样子呢，就与我一起往前走了，这样那所以我们就要抓住说，为什么他一直的告诉我们说，那个结果是在他，那我们的投入是我们的本分呢？那你就会看到耶稣基督他示范了一个很重要的道理给我们看，就是他的一生所展现出来短短的生命，就是 谦卑跟温柔。可是这两件事情是我觉得是在整个基督徒的跟随耶稣里面顶难的一个功课，因此这两个功课你们写在自己的小笔记簿上，在日后我们听到所有的道理也好，传道人给我们的勉励，长职的勉励，你们可以把它归类，都在归在这一块这个区块里面，这是你们自己的灵修工作。那我的角色比较不着重直接来谈灵修的工作，因为我们的长职传道会做这一块跟我们来分享，最重要我们自己也要做灵修的功课哈。你可以自己练习写你要怎么样才叫谦卑，你要怎么样才叫温柔，好不好？这是回家的功课，自己写。那我们其实是要带出来是说，耶稣基督用这两件事这么大一块，可见他知道人在这个事情上会有极大的软弱，因此到后期的时候他就彰显他自己给我们看见，一个人要跟随主的时候他就说你要放掉很多东西，他讲的是一切啦，我比较没有敢讲一切，我说你要放掉很多东西，因为我们是一个人，我们就有许多许多的缠累。那他说要放掉，那放掉你就想这个放掉跟你刚才的谦卑跟温柔有没有关联？你想看看，如果我们把它分开是两个不同的类型的话，恐怕就有落差。为什么呢？因为放掉有一点点像说，哦，我要买东西，好，我不要买了，我要大房子，好，我要小房子，我好像放掉，对不对？有一种可能性嘛，因为放掉好像就是说这个东西把它丢掉不要了，意思是说你好像有这个东西，结果你不要，叫放掉，对不对？放弃了。那现在我是请所有的老师同工们去想说，这个放掉的动作跟温柔跟谦卑的关联是什么？所以你猜，除了物质以外的东西，耶稣基督其实希望我们放掉什么东西？你要去想哈。然后结果耶稣基督在他人生的最后期的时候，他用他自己的生命直接诠释了他所谓的放弃这件事情。好，你要去看哦，他把命都不要了。那他把命都不要这件事情，你要再连结一下，他才有可能变成我们很深入，我们一个跟随主里面很深入的人的一个自省的工作。因为耶稣基督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说他完成了整件事情。好，我们现在先不谈救恩，因为那个也是你们平日的灵修工作，我们只谈一下同工要继续往前走的时候在心里的状态，为什么要跟耶稣基督稍微做连结才有可能继续的往前走呢？因为最后的放弃是一切都没有了，一切没有了。可是你一看他一切没有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告诉我们完成了，他重新有一个新的形状出来，这是昨天第一课里面中间有讲到的，他变成了可显现给我们看，也可能是一个灵体，他是一个复活的灵，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个新的东西就是我们今天每个跟随耶稣基督要接着有做到的东西，我们把它放在最后面。它是一个复活的灵，那复活听起来其实好抽象又好大一个字，其实复活就是它是一个新的质，这是昨天的课程。那我们现在往前推，在复活之前要先做一个动作，就是要有死亡，然后死亡的时候也太抽象，那你现在能不能摆一个东西进去，就是原本的值，原本的值，所以都是旧的，旧的，就是你本来的东西。那再往前推，他就说，你要放弃所有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要跟随我的时候，要学习他，对不对？他就说，他有恶，对不对？然后再往前推，你现在恶也要把它摆一个新的字进去哦，啊，不然这些都跟我们无关，就是都一直读圣经，可是都没有进步，就是无关。那因此我们一定要回到今天，就是我看复活是什么意思？哦，新的值， 值哦，哈。本来你是一锅饭嘛，哈，不好的比喻，一锅饭。嗯，应该是说，我不太会形容值的改变。你们知道吗？这边有没有化学老师？没有哈。化学老师就会知道值的改变，比如说有液体有没有啊？结果是固体有没有啊？那个值就变了，应该是变了哈。啊，所以这叫新的值。本质改变，这是旧的质，就是你本来的自己。那本来的自己要一定要先有恶，恶是什么？今天来说是什么？哎，对哈、哦，默默的念，你们都会默默的念。恶就从这边这样拉住你，这样，好、哦，恶拉住。啊，谁负恶最好？圣经说。诶、欸、谢谢你。齁、哦、就给他光花过自言自语。少年要负恶啊，你们觉得你们够少年吗？就是年轻人齁，他原来的意思是年轻人，越年轻越好，好不好？那今天如果你觉得你四十了，我觉得还是很年轻，所以要负恶哦，就是有感有红有屌呀呢。你们有没有被拉过？有嘛，不然不可能坐在这里嘛。那所有不想被拉的都不会进来了啊，不是吗？对，谢谢啊。这个叫做恶，就是不能随心所欲，好不好？新的字叫做不能随心所欲。不能随心所欲，你以为你进天国了吗？还没有。不能随心所欲，要到新的值才是复活哦，才进天国齁、哦、才进到在地如天的生活。所以我们有时候停在这边就已经不得了了，很多人就会觉得说，你看我忍耐到现在我还在做老师耶，你看哦，就自己以为了不起齁、哦、啊还差好几步。好，那负恶之前再往前推是什么？刚刚说，他说请你们学习他的温柔跟谦卑。所以这两个字就讲得很清楚，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比较容易，今天齁、哦、我们说要跟随哦，我们要跟随啊，我们就要从这个方向去走。那这个是合乎真理的教导。那我们等一下从这个当中我们再来聊说人的心理是什么，人的心态。因为科学家现在也帮我们证明了很多在圣经上面提给我们的东西。可是我们一定要先有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那边才不容易动摇说啊，科学家较高讲呢，心理学家较高讲呢，那都不高。因为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从圣经出来的，然后有些人没有基督的这个教导以后才发现，诶，怎么圣经有写？所以未来的时代是越来越像圣经的东西。像比如说我随便聊天一下哈，比如说现在欧美的整个教育系统开始有新的突破跟改变了，因为在他们过去所发明的爱的教育的这个系统里面呢，发现说，嘿，原来这些孩子经过20年、30年爱的教育之后，怎么都没有办法承接新世代所带给他们的责任跟压力呢？因为我们遇到许多的忧郁症都是年轻人，那这些都是属于完全自由开放、自由发展爱的教育出来的学生。所以现在整个的教育系统又在修改啊，所以所有的爸爸妈妈，如果你们只看外面的书，有时候是不够的，因为所有外面的书他会改，他会说研究错误，他会说现在有新的方法啊，可是你的孩子都长大了。我有一次去一个教会，一个父母亲真的是蛮难过的，他们家有两个孩子啊，大的孩子一生出来的时候跟我们很像，就是我们最忙碌的时候，刚刚又结婚不久的时候，都是从头开始的时候，所以那个精神压力都很大哦。所以老大都会被要求得很高很严格，打得也比较厉害，因为所有的
不知道那个压力的气好像都出在他身上，还是在练功夫，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说，老大都蛮辛苦的啦齁，这边如果有老大也是很辛苦齁，你要想到，因为老大都一直觉得很不公平。那这个父母亲齁，后来就哦看到车齁，说爱爱的教育哦齁，啊所以在生第二个之后齁，完全爱的教育。啊老大就觉得说，这是什么世界啊，你怎么对我这样子呢，你怎么对弟弟这样子呢啊，日子就这样过了嘛，我们就说时间是一个很奇妙的考验的功课。日子过了20年之后哈，弟弟哇，忧郁症哎，他什么都有哎，他从来都不用担心，因为他要什么爸爸妈妈就爱的教育哈，但是大的就不行哦，大的就打，大的就骂哈，然后爸爸妈妈现在后悔，就说老师那安内。啊我也不知道，不是我母的嘛，啊我就想说哇啊怎么办呢，说爱的教育，你给他完全的自由的时候是不 OK 的，因为是没有合乎圣经的。所以现在科学家又回来了，说哦12岁以前的孩子齁，你一定要限制他，你一定要规范他，你一定要管教他。诶圣经早就说了齁，对吧，你管教孩童到老他不会怎么样变，对不对？所以你就知道这是一个岔开的题目，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手边很多的书籍其实很好，但是呢你一定要有一个智慧去参考，你的智慧要建立在真理的上面才有办法往前走，要不然齁，你最后会膨胀到不得了，你知道膨胀吗，自己诶一直看着一直看着感觉自己很厉害，你知道吗？没碰过齁，你们可能不看书吧。不看书不行哦，不看书会面目可憎齁。啊可是看很多没有智慧建立在上面又很危险，所以要看还是不看。懵看一下好不好，懵看一下。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早告诉我们说什么会叫人怎么样跌倒败坏，知识。知识哦，所以如果一个人只有知识而没有智慧的真理的话，这个人就败坏了，因为知识是让人膨胀的，好不好，膨胀。那所以我们每一个同工老师们，我们一定在教学的路上读很多的书，其实很好，那一定要有智慧，真理的智慧建立在上面。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回来看真理给我们引导到的是什么。耶稣基督这个老师他说请跟着我走，可是他跟着我走他给了条件，条件的意思就是他给我们一个什么，一条路，只有在这一条路的里面，这是一条路，我不会画，这是一条路，所以超过在外面的就跟他讲的没有关系，那是你要选择，好，这个叫辅导。辅导什么呢，就是你不要以为每一句话都是对你讲的 No， 他是对那个听得懂的愿意走进来的人讲的，你知道吗，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不信耶稣，因为他看不懂，因为他觉得不是在讲我，那是在讲谁，讲我们，因为真理是给所有被宝血买回来的人要去认真的查考的人，这样子好不好。所以说现在看哦，有一个轨道齁，有一条路啊，哪在这条路来的就是跟我们有关系啊，如果在这条路的外面就是跟我们没有关系，这样听得懂哦。那我现在在这样说是因为我们要来看同工了，因为现在同工要往前走齁，不容易。我跟你说齁，全世界哪剩你一个人齁，我觉得你一定得救。因为齁，你每天就是读经祷告唱诗赞美，就你一定会得救哦，一定会得救。结果无代无志齁，安尼一拖拉苦的人都在你身边，有无？啊，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大家要一起啊，这样子以后他来带我们一起走哦，你就头晕了，因为你看到你的隔壁前面后面凭什么， 凭什么？哦，你那个就上来了啊！所以你就看到什么？这条路我靠的物件，啊，你知道我的意思哦？这样你知道吗？那你一直在管外面的东西，这一条路是写给你看的。结果你看了之后，就一直看这个外面的人啊，所以就走不下去，因为会觉得说，我怎么可能跟他一起工作呢？这样子有没有啊？社会上是不是就这样教社会化的东西？社会化就是说，你去到外面上班对吧？你可以走有没有？好，你可以骂。好不好？你可以骂，然后另外一种人是忍，不断的忍，忍到后来也是走。啊，有的人忍是为了拿退休金，哦，就是他是有条件式的。啊，这个是社会化，哦，你小心哦，这个东西其实有带进教会里面，神的国度里面来。嗯，那在神的国度里面，如果你用社会化的东西进来的时候，就拍假呢，真拍假，因为哈，哦。神的国度的人不会随随便便离开你的，不会的。下个礼拜又看到了，哦，这个才恐怖。那外面的话，哦，不是他走就是我走嘛，对不对？从此两瞪眼，我不再与你来往，有没有？可是在真耶稣教会比较难，你去到世界多位，哦，拍摄你安息日可能要去一个吧，你一去，哦，就会被认出来哦。因为我们教会的人非常有爱心跟热诚，只要是生面孔熟的就算了，已经不理你了。只要是生面孔，一定200个人会围着你打听你的来路。然后在打听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自我连结，就发现原来你是西台中来的。然后呢，更厉害的是他们在西台中还有眼线哦，他们就可以回家问了之后就说，哦，你不去西台中的原因原来是这样，有没有？不好意思，真耶稣教会，哦，你走到天涯海角，呵呵，你还是那个人啊，哦，啊，就是说你在外面社会化，结果你进到真耶稣教会你就格格不入。为什么？因为外面可以走，真耶稣教会你走不掉。你真的够大胆说你真的要走，我也是没办法。我现在只是说大部分的人来说，哦，走不掉啦，好不好？会拍死啦啊，安后你不去会怕弄敲，我也不知道是怎样，哦，他就听了很多这样的见证啊，就很怕，真的是没办法进到教会来。这样给他问一下，这样他感觉说最好会给我祝福，待会出去下品的时候不会被狗咬到，这样子啦，这样子也来守安息日，嘛是有呢。啊，你看咱的主耶稣吼 ，OK， 拢 OK 呢。你有看？你有没有发现？他真的 OK。所以你有时候看到一些人，你就想说，好，这样有没有？就是作恶多端，怎么都没事啊，还那么大声，有没有？啊，你这种哈，从不作恶，只做小恶。就是偷偷讲人家坏话嘛，这种小恶，你要讲，你只是这样一下子，主耶稣就电你，电你，电你，有没有？你就觉得说，怎么可以这样？有没有？哦，安内啦，安利有看到说，安内到这今晚洗的安诺哈，这怎么会跟随差了108000里啊？耶稣在讲的是温柔、谦卑、恶旧的人跟新的值啊。他是在跟随我，所以我们接着要开始讲下一段了。意思是说，我们要开始抓几个真理的东西，一起来看看人心理的发展跟人性。那这样子呢，可以帮助我们稍稍的，如果可以的话，稍稍的缓和一下我们激动的情绪，这样子哈。将会有一种另外一种人哈，哦，是真的无所谓的，无所谓的哦，就是也不会跟你吵，也不会跟你闹啊，你也不要想叫我做事，你什么都不要动我，但是我就是稳稳安安静静来，安安静走，有没有？那种叫万念俱灰型，就是他对人生已经了无生趣，就进到你这个会堂来，他就觉得说，你卖搞我不丢。但是我也没跟你说，你不要碰到我啊，你要安排表，那做你去安排，我不来。 有一种人是这样，所以你也不用太高兴说那种安安静静的就是什么样的人都不用。为什么？真理是讲给我听的，就是你自己听的。你现在最怕就是真理一讲完之后，你照别人，你一照你就走不下去。所以我刚说了嘛，全世界如果剩下你一个，你一定可以得救，因为没有人会来攻击你，都不会，也没有人给你比较，所以你每天就是转来转去就是看自己。啊，那本圣经看一下，你就看爱人如己啊，都是我，所以你就不断爱自己，就进天国了。所以哈、很特别哦，很特别是说，作为灵修哈、老师们，我知道你们很爱灵修，所以你们很喜欢参加讲习会。老师们，所有的灵修，你注意哦，都可以躲在家里面自我完成，那叫自我练功。有没有？就自我喜乐，就你不需要靠别人，你可以自己喜乐。有没有？有没有看过这种？有啦。你们看，在外面遇到很多的风浪，回到家里面流两滴泪，祷告一下，你就觉得啊，神还是爱我的。有没有？所以你不需要靠别人啊，你就自己会有喜乐。所以所有圣灵的果子结出来的那些灵修，通通可以靠自己自我完成。只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不容易，谦卑。谦卑没有办法自己在家里面完工的，你不可能坐在你的房间说哦，我够谦卑，不可能。谦卑是所有果子里面最特别的一粒，那粒齁一定爱别人讲，无法度真歹势。所以一个人练功练到最后，温柔跟谦卑哈，为什么耶稣只挑这两个起来讲？是因为哈最难练啊，这两功哈，一被练出来，一定要别人告诉你，你不能自己说。哎，你好哈，你可以自己很喜乐哦，哈哈哈哈哈，但是你自己谦卑就演不出来，就我好谦卑，我好谦卑，演不出来。谦卑一定爱把人，一定要遇到一只人。好，一个人他说欸，某人哦，你真的很谦卑，安尼叫我尊神哦，好不好？安尼好不好？所以你要不要有同工？你如果没有同工哈、你如果没有同工拍谁，最后这两功练不起来啊，你那两功如果练不起来，后面这些全部阵亡，你根本就没有在跟耶稣呢。拜托耶，耶稣说往这条方向走的时候，你全部练的是在这个之前的东西，通通与这无关。可是一练到这两功的时候，就要开始恶、死亡、复活、新的旨就会出来。那这个叫做同工的重要。为什么耶稣要把我们摆在一起？第一个观念要下去哦，他没有做错，他没有乱放，他没有胡来，要一定要有这个概念，不要随随便便去问上面的耶稣说，你是有目睭看到我在吃苦吗？不要随随便便问哈、因为他如果回答你，你会吓一跳，好不好？好、他大部分是不回答，这就是他的美啊，跟善啊，我真的要学。你问半天，他不讲话的，你懂吗？像我们被问半天，不要半天了，一天，诶，半天跟一天哪一个比较大？我们只要被问一下，好想就讲过去，有没有？耶稣不回答，他最可以回答，但是他不回答，为什么？温柔跟谦卑，这两个东西是最顶峰的东西，他不动声色，不动。你看哦，腓立比书他说他本有神的形象哦，坐在高天，但他成了人，但他成了罪人，但他成了仆人，但他死了，这样子。你有看到那个层次是这样的，就他本有高位，但是他这样这样这样这样，刚好跟社会化的教育不一样哦。社会化的教育是这样，让本来只有这样就蓬蓬蓬蓬蓬到那边去。按一条齁，你们有去 面谈过，对不对？有一些同学老师们，你们有去面谈过，通常面谈的时候他问你一个东西，你一定会说我会做，对不对？你不会也要说会啊，你会一点点要说你很会，不然他干嘛请你啊？你没有去面谈，你有去过面谈，我只要碰到一个同学哦，写就天才哦，黑真耶稣教会训练出来，而且就 CAMBA 哦，他到那边去，那个老板说你为什么来应征工作，他说我来试试看，诶，蛮好的嘛齁。然后老板就说，哦，你要试试看哦，那你会这个吗？嗯，我只会一点点齁。啊，你只会一点点，那你会那个吗？那个我不太熟。那你会这个咯？还好诶。那个老板说，那你是来干嘛？我是来应征的啊，我来试试看。那人就直接就诚实就掉地齁，诶，给他应征上诶，这样子有没有看见很诚实哦？因为社会化结果本来是要把我们膨胀的齁，但是我们这个同学很优秀，非常的天才啊，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他会考上，也不知道他会应征上出来齁，因爸爸妈妈的感恩啊，说孩子怎么因今天面谈的如何？嗯，不知道诶，还好。为什么还好？然后因为他问这个，我说 I don't know， 问那个说还好，问这个只会一点点。哦，两个人被吵吵起，因为爸爸妈妈比较狡猾嘛，比较有社会的那一套东西，说你要这样子讲啊，那样他说嗯，啊，这样不是说谎吗？那个不叫说谎，哎呦，干跳哦，这样。这个叫做灵活运用，安妮好，我们都是这样教孩子，有没有？所以孩子有时候看我们也很奇怪，老师们要小心，我们的孩子看我们有时候很奇怪。那于是乎，谦卑跟温柔，为什么这两功是在最后面的高峰？是因为他必须有另外一个人来跟你磨蹭、磨蹭、磨蹭之后，才会知道说，哦，你真的温柔跟谦卑呢，安妮。那有你哪有一天齁，和你的同工齁，私底下齁，跟你分享说，哦，你真的有温柔跟谦卑，我想学习的话，你其实就开始走这一条路。啊，如果你至今为止都从来没有听过有人跟你这样讲，都是你自己在房间跟自己讲说，啊，你要为我有够温柔，我有够谦卑。这样齁。你可能啊未走到这条路，你恐怕是最难的那个同工。哎，跳舞吼，拍谁呢？好像在骂你们。就是你其实是最 trouble 的那个人，因为一个人会在家里面不断的说自己有够谦卑、有够温柔，他其实走出房间之后是很恐怖的。嗯，这个叫人性，人性的就是投射的东西，这是我们的辅导啦。投射什么呢？只要他没有的，他会以为他有，这个叫投射。好、哦，投射嘛，投射就是跟他照镜子，安呢，弹过去啊，哦，有一颗球哎，好、哦，你丢过去，有一个镜子嘛，丢过去啊，他就看说，哎呦，那个球会飞过来，这样那叫投射，就本来是那是假象啊，所以你看哦，如果哈、哦，比如说。我啦齁，我讲我自己就好，如果我在这边一直一直一直跟你讲说不要生气，不要生气齁，生气是不好的齁，我一直跟你这样讲啊，这样你就知道我是什么人吗？你听我齁，嘿，我也投射嘛，因为我刚刚说全世界人可能跟我一样都会生气，所以我就会说你们不要生气哦，生气不好，知道吗？结果我一离开教会齁，我就在外面跟人家吵架啊，你就会看到说，哎呦，哎，他都要一点叫人不要生气啊，那也生气啊，你就跌倒，你就想说，哦，这样子的道理怎么能听？啊，你现在会听了吗？会了哈，所以你不用跌倒啊，因为你认识人性。就先讲讲迄件代志，就是伊无的物件啦，吼，安尼吼，啊，所以你若关起门来说，阿娘话，我有够温柔，我有够谦卑，安尼你就是拢无温柔嘛，无谦卑，安尼听有吼。这个很严重哦，那你们又甘愿被骂，我就很感动。 好了，那现在有了这一条之后往前走，我们就来看这个太抽象，太抽象了。因为温柔跟谦卑真的太抽象，是不要说话呢，还是说小声呢，还是说欲言又止呢？到底那个算温柔跟谦卑吗？ No no no， 一定要再回来看一下真理给我们的指导。我们来看第一段圣经，是在雅各书的第三章第十七节。我觉得这些跟随耶稣的门徒前辈们真的知道耶稣的心意。那一年圣灵降临之后，他们把耶稣所有的道理都融会贯通了，所以写出雅各书第三章第十七节，给了我们一个方向跟轨道，跟我们每一天自我评量的标准，它是很科学化的一件事情。说只有从上头来的智慧哦。那今天我们所有的同工老师们，我们都在追求主啊，给我更多的智慧，给我更多的力量，给我更多的温柔跟谦卑，好让我带着孩子学生们往前走，有没有？那注意看哦，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合乎第三章十七节说，你们都追求上头来的智慧，然后他给了开始评量表格，就是有清洁吗？有和平吗？有怜悯吗？没有偏见吗？没有假冒吗？好，我们写起来之后，我们就要帮助自己哦。每一个人就不一样咯。在这一段圣经节里面讲了六七件事情，请你自己圈出来一两个圈圈，就是哪两个是您自己觉得最困难的事情。那就每个人不一样了，好，每个人就不一样了。那个就是你今年要开始与同工上面的目标，因为圣灵感动了你，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运行的时候，把这两节圣经十七节跟十八节会浮出几个字面抓住你的眼睛，那是因为圣灵感动你说，姐妹弟兄，在这件事情上你比较有亏欠，这是圣灵给我们的指导，那我们就把它圈出来。这个圈出来的这两件事情，就是我未来的一年我要在同工的事情上面开始努力的方向。那这就是你个人的灵修，这样子才有帮助，不然我们只是把圣经读过去，其实与我们无关，好不好？那我们要开始练习，你看现在就这行事情，对吧？所以我们就要练习看看这几件事情，就是他给我们的轨道。那这个轨道就回到这个黑板上面来了哈。这轨道都是这条咯，这就是轨道。他说你跟随他要有从上面来的方向，那个叫智慧。他说就是这一个轨道。那这个轨道当中呢，所有的东西是写给你某人，专门写给你看的，不是写给你隔壁的那个人看的，所以你不用看完之后去对照他，因为他在这个的外面，除非他也愿意走进来，否则他与这段圣经没有直接的关联。那所以说我们同工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用急着去帮助我们的同工灵修，我们而是要先注意到我自己的灵修，我有没有走在这个轨道里面。如果有，圣灵将运行在我的当中跟我同工。你跟一个看不见的同工之后，他就要考试，让你跟看得见的同工试试看。这就是神非常奥妙的地方。他很喜欢问说，你爱我吗？结果我们大家很简单就说，我们都爱。他说，那你愿意情愿吗？我们唱那首诗歌，我们都说，主啊，我情愿跟你走。为什么？因为他静悄悄的，他不说话的，你跟他走一定最安全。为什么？从来他不回头骂你。他如果是一个很会回头骂你的，你今天可能也走不下去，也不太敢跟他走，随随便便就说，主啊，我愿意。很难哦，因为他的标准其实蛮高的。 那现在回来了，你们有时候觉得你们的同工很难搞定，有没有？期待太多，要求太高，有没有？有时候你跟他不能合，对不对？什么都要求，什么都管，哦，有他我就受不了，哦，有时候你碰到一些同工，那你要知道哦，主耶稣的要求更高，你怎么从来都没有骂上去？我要跟你同工，哦，我觉得很难呢。你真的要求太多了，期待太多了吧？我是一个人呢，你会这样讲吗？不敢跟上面讲啊，你就骂人啊，所以你其实是在骂谁？哎，你个听有啊吼，奇怪，你们今天好聪明哦。你现在所有想跟同工讲的话，你心中的怨，你心中的叹，你心中的苦，你心中的什么什么，其实你是在对谁说？对上面那个说，只是你不敢抬头骂，可是隔壁这个你比较敢骂，安利条娃哈，有没有？那一桌吃饭，因为不合嘛，不合，你们通常没有不合啦哈，我自己乱猜啦，通常不合，我在一些教会看到，诶，这个 table 哈，怎么做出来的人只有三个人，那个 table 有15个，那边就一直笑，这三个都讲，啊，这边都没有朋友。啊，大家走过就才不跟你坐，好，有没有这样走过去？有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很难坐在一起？因为心中有很多的话不出来。那心中的话讲不出来，最想讲的是什么？就是哦，怎么会有你这个人存在呢？啊，其实你在骂谁？那从今天开始哈，你心中只要一有这些想法跑出来的时候哦，你一定要记得哦。有一个可能性，你可能是在骂上面的老板眼睛没有长好，好不好？你应该觉得西台中只剩下你一个人就 OK 了，有没有？每个人扮演的角色真的不一样，他是为了整个身体出来的，这个身体。那保罗很清楚就讲到说，我们各自各自不同嘛，啊，各自各自不同，你先看就是看你有的东西去跟人比，有没有？你看耶稣就没有，他是全部哦，万能哦，全能哦，啊，他从来没跟你比，他跟你比我们就完蛋了。他说你怎么那么没爱心，那你就会说你才没爱心了，你敢讲吗？耶稣就说我的爱这么的大，那你就不能比了。可是他从来没有这样骂我们，他只有说请你们爱人如己这样子啊，因为我们又听不懂，对不对？听不懂，于是他就说什么啊，有一个比喻，天国好比一个家主去了远方，有没有？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一段你看这个家主啊，这个仆人这样不行啊，哎，不行不行，我们很会批评，有没有？啊，其实耶稣是在讲给我们听，因为他说，在这个轨道上，我们要怎么样？要做到温柔、谦卑、死亡复活。所以今天我们弟兄姐妹所有的同工老师，如果你觉得你真的生不如死，你应该不会生不如死啦，我是用最极端的例子，你生不如死，你苦不堪言，你觉得你在真耶稣教会都不能发挥，我真的恭喜你，你在负二，跟警察你现在比较老年而已。为什么圣经要说少年负二原是好的？来，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生理发展了哈。人哦，那我们今天有我们小朋友，有啊，有一些小朋友，你知道小朋友吗？小朋友哈，他哈很负二哦，相不相信？爸爸妈妈叫他怎样他就怎样，有没有？大概叫到几岁他就你叫他怎样他就那样，大概到几岁？12左右。好，所以少年负二好不好？好。那少年如果你不给他负二就完蛋了， 因为你刚好走跟圣经不同的路线，自己发明了一条教育理念哦，以后就要付出代价，没有人可以帮你哦。好，我们不介绍亲子关系，我们先介绍人类的发展哦。那差不多十二岁进前哦，他如果负二哦，他就负进去了。所以小孩子在12岁之前如果有生病病痛，如果他有残疾，如果他有缺点，如果他有不如人的地方，他整个的人格就被塑造怎么样，负二的人格。那从圣经来看，他以后进入圣经的困难度就会减少。安条五，因为圣经只要一写说人不完美，他就啊，我懂懂懂懂，你是罪人啊，我是我是我是，好，他就很容易进入。那这就是负二的结果。那年少如果不让他负二的话，熬盖改工，你是罪人，切，不是在讲我，你不完美，你才不完美嘞，好。他进不来，他进不来。所以你看哦，我们教孩子很重要。好了，那现在12岁之后，我们现在这边没有，我们现在讲我们童工了。童工第二段时间到28的时候，人类的头脑大脑会自动有一个转变，不知道为什么，到现在还研究不出来。他自动传导化学物质传递之后，他就懂了所有人生的大道理，他就懂了，这样子哈。然后呢，到了38岁另外一个关口的时候，他不是只有懂了哦，他就体会了，这样子。好，你们的年纪应该就到这边而已了吧？看下去，大概都是40左右。所以，老师们，大概在这段时期你开始体会很多哦。好了，那现在回来了哦，一定有20的嘛哈，结果你的同工没有分，你们40岁是同一组没有？有啦，中间团契好像是有一个年纪的限制，一组嘛。那你要做宗教教育教员，跟他有的嘛是年轻的对不？你家是安尼，嘛是有的较长辈对不？哈啊，所以他就混在一起了。那现在问题就出现了，为什么？因为体会的人生看到的东西点点点点点是不一样的哦。那20岁以前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哦。20岁全部的发展都是梦想。好多的梦想，就是说这件事情如果让我来做，我一定会这样这样这样这样，然后再那样这样子。好啊，然后一听在你的耳朵里面，你就觉得说啊，年轻人，你大概不知道你在讲什么，那是不可能的。然后年轻人就说，怎么不可能呢？我们 try 看。你就说 try 谁啊？好，那有没有发现童工好，他的年龄就有问题了，年纪。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来练习了。哇，这样说哦，怎么会把我跟20岁的人摆在一起同工呢？他要你看什么？他要你看腓立比书那一段，就是看他比你强。吼，怎么看？那比身高，他可能比你高。所以你看，他原来的那个字是说在灵性上面他有独到领受的东西，所以你就要帮他想说，这位同工你领到什么？我好像不是很清楚。啊，那就是他比你强了。为什么？因为你是在请教他嘛，你领到什么啊？结果我们年轻的同工就会说，领什么？我怎么知道？我也不知道。好，你就要怎么样？哦，没关系，等到你知道你可以跟我分享吗？阿莱都是抱着一个什么等待、欣赏、请教的态度。你有没有温柔跟谦卑？有的。你不用立刻的就告诉他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好了，现在问题真的来了，这件事是真的不可能做，你还在那边等待他吗？怎么办？ 有没有遇过？很都是被夹紧，这件事这样子推就是不行，怎么办？拍桌子吗？再来哈。圣经上说，刚刚所有的东西是讲给我听的，所以当事情一出来的时候，赶紧呢，等来看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翻开之后就看到一清洁，二和平，良善，结果不偏见，开始讲给自己听哦，这叫灵修哦。讲给自己听完了之后，这件事情还没有去解决哦，讲给自己听之后，然后呢就问谁？问老板，问上面的老板说，主啊，我看这件事情是不行，推不动，不能成功的，怎么办？可是因为你前一个动作已经往这边走了，对不对？你走在轨道里面，对不对？你没有电话拿起来就开始报佳音，你知道什么是报佳音？就是你开始加油又添声音，就报佳音，还有开始讲讲，我跟你讲哦，一些推那个案子，我跟你讲哦，还行不通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为他祷告。你们会不会这样讲话？会，最后会加祷告进去，会把耶稣塞在后面，因为你怕对方骂你，所以你就说为伊祈祷啦，这件代志吼，干来会当祈祷尔啦，啊，干来会当祈祷，你来你报佳音，啊，他就又报佳音，继续去报，你会发现我们的动作是这样子哦，然后说跟人家很难同工。那现在我们倒过来，我们看到事情推不动的时候，这件事情真的有状况的时候，现在还不是说是不是真的百分之百，只是以你的经验来看，这是行不通的。那么呢，就要快一点回来雅各书第三章十七节，把自己问了一遍之后，先问上面的老板怎么办，我看好像有问题。可是呢，这个过程哦，因为你已经走进轨道里面，一走进轨道就有一个东西会运行，圣灵就运行，所以现在就是你信不信得到了。那圣灵一运行进来的时候，会开我们的眼睛，你就会看见同工的美在哪里，或是你就一开了之后就发现原来我看错了，或是一开了之后你就发现有新的方法出来。所以各式各样，我们不能限制，我们完全不知道。所以如果你不交给圣灵的时候，眼睛不会开，眼睛不会开，你最后就是一直围绕在你的个人经验里面一直的走，那越走你就越关起门，觉得自己温柔又谦卑，温柔又谦卑，然后全世界都是不温柔又不谦卑，有没有？年纪就大了，你也是会大的。时间十年，你做服事十年，你年纪大了，你知道你大了就会怎样吗？对，礼拜天讲的，你就是会谁谁凉，一直谁谁凉，一直谁谁凉，谁谁凉的背后是因为害怕。里面哦，一个人会 seseliam 是因为里面害怕，害怕什么？害怕不能够控制局势，害怕不能够掌握现况。那请问，局势跟现况是我们可以掌握的吗？所以没认清楚，是阿爸天父，你是会怕怎样？好像你不出面，这个西台中会倒掉，奇怪。好，我们举一个例子而已哈，因为你们这边一看都是结果子，结了很多厉害的果子。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就要知道说，圣灵会运行，所以圣灵会运行，不是我说祷告圣灵就运行哦 ，no no no， 圣灵会运行要先有轨道，运行的意思就是。你有坐过高铁吗？齁，还是火车？运行的意思是说会驾驭在上面往前走。啊，驾驭在上面是什么？一定要有方向跟轨道，你不会是空的，那个不叫驾驭，那个叫浮在台面上，浮的 他要运行，要驾驭，所以你要给他轨道走。轨道是谁铺？我们要铺，因为耶稣已经讲清楚在圣经，你不能再怪他了，他已经讲得一清二楚，只是我们不读，我们不信，还是我们不看。那现在我们看到了轨道，三章十七节一出来，你就要让圣灵去运行。那这样子去看同工的时候，你就会超越所有这边心理学家给我们的人类发展。人类一发展，它是随着认知的程度而不同，就是说我对这个麦克风的看法就是不一样。你一个六十岁的人看跟一个六岁的看，他就是不一样啊。六岁的他就把它放到嘴里去了，听到吗？他以为是棒棒糖，你看这一颗多可爱，他就吃给你看。那你现在是40岁人看，就打下去，这个是麦克风，很贵，你放到嘴巴，他就觉得说，可是跟我昨天那个棒棒糖长得好像，而且是黑色，好像是巧克力的，怎么办？啊，他的认知就是这样，啊，这就是人类的生理发展。可是现在耶稣的道理一进来以后，他不讲这个哦，他直接给你套这一块，就是温柔谦卑，然后给轨道，你要让圣灵走在里面，这样子。那我们这样才有办法来谈同工是不是可以继续往前走啊，不然问题好多。你同工哦，光是谈沟通，你可以教八节课哦，你教完之后还是一样吵架，为什么？因为不一样的地方，这个是耶稣的身体啊。今天你这个场面如果换到公园去啊，在草悟道那边我们来开讲的话，全部不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可以教沟通的技巧。可是你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如果往前走，这个同工没有认到认清那个本质是不一样的话，没办法讲，一生都会完结哦。你怎么讲他就可以一直吵下去？要注意哦，同工老师们，今天回去看一看你们班上的老师有哪一些是孺子不可教的，把它列出来，偷偷的就好，不要给人家看，列出某某人这一条是孺子不可教，第二面要写朽木不可雕，第三面扶不起的阿斗。我现在不是在讲你的学生，我在讲你的同事，你的同工，把它列出来，偷偷的放着。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开始放轨道。我有一个同工哦，真的让我很感动。我们分享完之后，他说：“老师，我的心中有一个人是我一直不能原谅的。我觉得怎么教会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哈，他没有讲是谁，他只有说怎么会有这样一个人。可是因为我们分享完了嘛，我说，那你想要怎么样呢？下一步是什么呢？他说，我决定为他祷告。我说，哦，因为我想说青菜公公，我想，哦，这样好，平安拜拜，这样好啦。过了一年哦，过了一年又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又碰到我的同工，同工弟兄说，老师老师，我要做见证。我说，好，要做见证。我为某某人祷告一年哦，他跟我讲话了。好，感谢主。我你本来想要听啥？他跟我讲话，我说他跟你讲话，你就满足了吗？他说不是，是我每一天都跟他出去访问，去看学生这样子。那从这个见证可以让我想到说，你为什么要列在小笔记簿有一个名字呢？因为那个就是主耶稣要透过这个人转变给你看见的恶啦、温柔啦、谦卑啦的一个对象的一个练习的东西。那如果你可以这样子去看，你就走在那个轨道里面，一走到轨道里面的时候，圣灵将要运行在当中。这个就是我们真理最宝贵的地方。很多的东西你讲不清楚，可是它一运行齁，转开呢就奇妙了。曾经体会过，你会知道 这个就是我们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在讲同工同才与众不同的地方，因为我们有圣灵，最特别，这样好吗？但是哦，不能够推给圣灵哦，不能。我们要做的功课是什么？我们有，我们要摆轨道，摆好，圣灵它自动会运行。你不能不摆轨道推给圣灵，没有用。你祷告没有用。你看那个圣经写，你的求我不会听的，真理直接这样讲哎，你欧北贡欧北丢，什么叫欧北丢？就是轨道都没有排好，你一直叫我进来。哦，我有一个齁，同工嘛，就特别齁，一天到晚就是要求能力跟智慧。你每次看他祷告完很感动哦，然后我都很想学习，我就说姐妹姐妹，你的祷告内容是什么？可以分享吗？每次，因为他们不是每一次都很感动，那齁，几个位可能感动一次吧，齁。啊，伊大概很感动哦，啊，我很好奇，姐妹就说了。我在祈求能力跟智慧，哦，我觉得好奇妙，因为他好凶哎，他在那间教会好凶，我觉得他不能再求能力了，他的能力好大了，我觉得他再求能力会爆炸，他在求能力跟智慧。他也不能再求智慧了，因为他在教会看每一件事情都不顺眼，因为他的最清楚，每个人的提案都有问题，每一个人都是扶不起的阿斗，都不知道你们来教会做什么这样子。哦，我就说姐妹同工，你一直求能力跟智慧是要求到哪一天呢？他说求到我见耶稣的那一天。我说啊，那你的能力跟智慧不就顶尖爆满了吗？他说没有，我现在觉得我一点能力跟智慧都没有啊，没有刚他派哦。啊，你听好，就是我们现在信徒有一些是这样的通病，就是嘴很会讲，好谦卑好温柔，但是呢跟圣灵的工作不太合作啊，跟圣灵不合作哦，怎么会跟人合作呢？没有，现在是说很愿意跟圣灵合作，很愿意，就是我们嘛，很愿意，然后圣灵才会说好，那我把这一群人摆在你旁边，他有顺序的，所以要你要先愿意，然后他就摆，因为要试试看嘛，齁，这样啊。现在是反过来就不对啦，伊拢无同工，因为伊讲伊没有能力跟智慧，所以他每一天求能力跟智慧，每一天骂人家，全教会都怕他耶。我在某一个教会的时候，哇，大家提起他的名字叫做什么不含这样呼呼安利这样齁，就那个动作哎怕呢，因为想说不要得罪他这样子啊，所以谁比较厉害？要有时候想一想齁，我今天举的都是很极端的例子哦齁，不是说我们已经看到这样的问题，而是说这个极端的例子告诉我们说，我们还没有到这么极端的路上，我们可以变，可以改变。因为在过去齁，大概年纪再更大一点，越来越不能改变了。那个时候是主耶稣亲自要来改变我们，因为他这样子才公平啊，因为他不能说你都不摆轨道你就活到七十岁啊，我一直摆轨道，每一天摆轨道，你一骂我我就摆轨道，然后圣灵就运行，我就开朗，就又被你骂，我就又摆轨道摆轨道啊，我摆到后来我的心就开了，因为圣灵一直运行，我的眼光就看开，想说啊，你真的是一个可爱的长辈，对不对？那这样耶稣有公平吗？没有啊，所以耶稣趁我们还年轻的时候就怎么样，不断的训练我们，给我们同工，然后一直问我们要不要继续走，所以请你们要继续，不要只是做四年五年就说不干了要走了，然后问你为什么，因为说一群人乌合之众，哦，有一次有一个骂就是说一群都是乌合之众，那我就想说哈，乌合之众是啥？我讨厌嘛，听阿伯安呢，一共就是一群黑黑的乌鸦这样子，然后我说啊，你是啥？好， 因为我很直接，我就问啊，那你是哪一种的？那你跟乌鸦在一起那一种是什么？对啊，好，对。你这样一骂，有时候会骂到上面的耶稣，因为是他摆的。啊，你说一群乌合之众，就是说你是把酒吹灭，是看不晓，你不知道我是孔雀，安尼有无哈？好，所以说哦，够圣经节，所以你看，咱起码就是通工被往前走。我们今天最后复习了哈，来重来回来一下。耶稣给了两个最难的功课，他叫我们要学习他，就是温柔跟谦卑。那因为这两件事情只有透过他人可以看得出来，所以你躲在家没有用，因为只有你们家的人最知道你既不温柔又不谦卑。可是你可以到教会里面又表演温柔又表演谦卑，按一条舞吼，小心哦，因为这个东西只有同工可以告诉你，连你的老婆都不敢告诉你。你一定要练习到最后，最后你的配偶有一天告诉你说，安诶 boy， 你实在很谦卑又很温柔，这样你就成功，因为你真的实行耶稣的温柔跟谦卑。好，有了温柔跟谦卑之后，再往前推就要负二，就是不是随心所欲的。那不是随心所欲，再往前推的时候呢，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将要放掉一切，放掉东西。那放掉那样的牺牲，就是放掉原来的自我，本来的旧职，然后再往前走，才会有复活的灵进来。那复活的灵进来的时候，它是需要轨道，这个轨道需要我们每个人去把它摆出来，这样子我们才能够说，主啊，原来你给我同工是这样的意思，是来帮助我成长，这样子。那这样就是真的在灵修。那这样子如果你随随便便退出了服侍同工的行列，就很可惜，因为你从此就再也没有轨道的束缚，好像很轻松，好像很自由，但是在我们里面内在的生命就开始停留不成长了。好，所以我们可以自己选择一下要怎么做。感谢主耶稣。那我们最后要一起来做一个感谢的祷告，因为呢，我们要特别在祷告当中来想到我们自己在同工整个团契以及在交流分享的路上我们的亏欠。我们一定要想起自己的轨道并没有摆得很正确，也因为有这样的一颗不足的心，圣灵跟耶稣他很愿意的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一次的祷告，我们来为自己来祷告，为自己想到不足，对同工上面的亏欠来祷告。愿主耶稣带领我们，祝福我们。